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他很好奇，很想约访，今天终于约到的李志群教练。志群教练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群。
志群教练呢，我想大家对他的印象哦，都是从他的外形来看，感觉就是非常的剽悍，那实际上也是啦。那在我约访教练之前呢，做了功课，我赫然发现，因为我以前都以为他是全职教练，原来他是一个被称为最强市民跑者的上班族，这真的是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想象哎！而且教练一开始是从事自行车运动，后来才转战长跑。好，我们一个一个开始问好了。教练，你为什么好像是从2012年才开始，原先你是非常的喜欢自行车运动的，但是你后来转为专攻长跑，为什么？
OK， 那其实我要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部分。我其实从国小国中就很喜欢跑步，那也有代表学校参加过全中运，然后全大运，我专科的时候有比过十项全能啊。对，那
你根本上就是个运动咖，田径队是吗？
只是学校的代表队啦，但并不是说像那种体育系体育科班的的专业的学生。对，那我国中的时候代表学校去参加跳高的比赛，那专科的时候是十项全能。那十项全能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只知道三铁嘛，对，铁人嘛，那我们十项全能就是三个铁，三个跳，三个跑，一个跨栏。那三个跑就是100公尺、400公尺、1500公尺。那三铁呢，就是标枪、铅球、铁饼。跟我们现在想的三铁不一样哈。
不一样。
三个跳就是跳远、跳高、撑杆跳。然后有一个跨栏，就是男生是110公分高的这个跨栏，就是两天的赛程把十项比完。这是我以前的运动经历。
天哪，我一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觉得十项全能很难，因为它又要兼具重量，又有速度，还有这种跨栏这种高难度的，这怎么训练啊？
哦，就是我那时候参加专科，在就是在一次的测验里面，那田径教练就看到我，他说：“欸，你这个身材好像蛮适合练十项运动，因为我就是不是很高，就是我的身材是介于比较中庸的体型吧。像一般如果像玩三铁，我们说这些三铁是标枪、铅球、铁饼，这些选手的话，他们都太过魁梧了，可能跑不动。那我教练看，我觉得我速度可以，然后又有一点力量，所以就说那你来练这个十项全能好了。
十项全能，刚教练讲又有跳高嘛，对不对？
对，
还要跳高，还要兼具弹性。所以教练，你现在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一般上班族之外的一个教练身份，其实是因为奠基于你从小就有蛮好的这个运动基础了。
算是吧，我就是在专科有做这样的练习，虽然当兵退伍之后到大概30岁这段时间是有运动状况是有点停滞，那是因为后来30岁过后，我们觉得慢慢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然后刚好又搭上那个时候的自行车的热潮，才又开始骑自行车。
哦，那原先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运动成绩这么好，你也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往运动员的这个路子上面走吗？
其实还好，我专科念的是工专，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玩。那田径队也就是说课余之后的一个闲暇运动，我就闲不住啊。
然后就是体能表现真的相当不错就对了，所以也没有想到真的是要往这个方面的专业来发展。
是，因为大家所熟知其实台湾的环境就也就是没有很适合说就是走运动或者是田径这个专项的这条路啊。
那你后来开始骑自行车，也是因为对自行车感觉很有兴趣吗？
对。
那为什么又现在又专攻长跑？
哦，因为自行车其实很容易受伤。
嗯，
我的 目前我现在我的鼻梁、我的牙齿啊、我的锁骨啊，其实都断过，就是因为自行车晒。
哦、uh-huh.
因为它的骑自行车，它的重心比较高，那你跌倒的时候就是头撞到啊，
嗯嗯
不然是肩膀着地。
嗯, 嗯, 嗯
那你肩膀着地就很容易造成锁骨骨折，
嗯嗯嗯
然后或者是脸部的那个一些运动伤害。
啊哈哈哈！感觉到它太危险了。
是啊、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长跑而不是其他的运动？因为你十项全能呢、欸。
我觉得这是个因缘际会啦。那时候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个铁人两项、
嗯，
因为我游泳不好，所以我参加铁人两项。
嗯，
那我会发觉说，我在骑车输其他竞争对手的时候，在跑步的时候，我就会反超，就是追回来。
嗯, 嗯, 嗯
我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应该要重拾我以前的老本行，就是跑步、田径这一块？
嗯, 嗯, 嗯，
那慢慢的就参加一些路跑的活动。
嗯。
啊，从 10K 啊半马开始啊，跑着跑着又把体能练回来之外，然后就是有找回以前那种对于田径的热情，
嗯嗯嗯，
所以才开始了马拉松这条路。
哦，后来你就把目标定在 42.195 了吗？
是
教练的出马成绩很傲人呢、欸，我翻了他的成绩史，2012年，大家不要忘了，2012年是教练刚刚从自行车转到长跑的那一年嘛，对不对？
是
那一年你跑的出马，而且是樱花马哦，
嗯，
樱花马就是那个双膝硬化嘛，
对啊，双膝跑完膝盖会硬掉的那一场。
这一场教练的，而且这是他的出马就挑这么硬的嘛，他的成绩就是3:39.32，
哦，
相当厉害耶，哦。出马哦，然后隔年2013年的台北马拉松也才隔一年多而已嘛，教练就破三了。教练，所以从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小时候从小就运动很重要嘞？
嗯，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因素之一。
嗯、
另外就是说，因为我对跑步保持一个热情跟热爱，所以可以投注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嗯嗯嗯嗯嗯，你从自行车运动转到跑步运动的时候啊，你是怎么样感觉到你对他的热爱呢？他是怎么样吸引你？
哦，我觉得跑步就很单纯啊，你在跑的当下、
嗯
不像我们骑自行车、
嗯、
如果你是天气很冷或者是下雨、
嗯、
那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那跑步的话我觉得比较不受场域的限制，你只要一双跑鞋、
嗯、
然后任何地方，公园啊、河边啊，或者是田径场，那都是你可以进行运动的一个地方。
可是也是会下雨，也是天气会很冷，也会很热很热啊。
可是我觉得跑步比较不一样的是、
哦、
我们一旦热开来了，其实以台湾的天气来讲，下雨反而好跑、
哦、
就是因为你没那么热、
嗯、
但是自行车就蛮不一样，就是说以公路车来讲的话、
嗯
啊、它轮胎很窄，你下雨的话可能会打滑，视线不好、
嗯嗯嗯、
那尤其台湾的地形就是说偏向于这种陡的山路比较多、
嗯、
那在下坡的时候其实又下雨又天气冷的话、
嗯、
其实那是还蛮不舒服的。
嗯嗯嗯嗯嗯。那相较于骑自行车，跑步给你的成就感是更大的吗？
是啊。
哦哦，为什么？
因为跑步我觉得跟骑车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在跑的那个当下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很平静的、
嗯、
你可以去做一些平常的一些很烦的事情，你会拿出来、欸、在心里想一想绕一绕、
嗯、
就会找到很多解答、
嗯、
对。那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比如说田径场里面跑的话，其实那个封闭 的一个场域是相对于安全、
嗯、
那你骑自行车在路上你随时要注意说、欸、旁边有没有狗冲出来，或者是有一些行人啊、一些车辆等等的一些事情。
哦哦哦，所以不像跑步能够反而这么放松，虽然也是体力很耗损的一个运动。
嗯，是
是吗？嗯，那教练，我看你在刚开始转战到这个长跑运动的时候啊，参赛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好像那个时候有一度你曾经周周马、周周全马，哦、嗯，那么厉害，哦，
就以赛代训啊。
oh.
周间可能就是用来、休息跟恢复、
嗯、
然后接着假日就比赛、
uh-huh、那真的是因为教练你，我觉得你还是底子好，而且你的体力够才能这样子。你 转战到长跑运动的刚开始呢，你是怎么样的来训练你自己？那个时候就是用所谓的科学化训练了吗？
其实我一开始的训练还蛮不科学的，因为我听人家说啊，全马你就是跑量就要够，你必须要准备到300公里，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一个很笨的方式，我就有一个月我每天就是固定要跑10公里，不管刮风下雨我跑得多快多慢，我一定要把10公里完成，那我的出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跑完
了，达到了成绩。
对、
哦、
我就是比出马的之前的一个月我每天就是跑 10K、
哦、
然后跑了连续不间断跑了一个月、我就去参加
全马。
全马
哦，
对，
然后呢
接下来有了 一场出马经验之后，你就大概知道说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就自己开始上网去找课表、然后自己开始就是用身体去实证去验证它该怎么练习、然后我那时候每天都有做记录，对，我用 Excel 打一张表格、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的心率是多少，我的体重是多少，我跑了什么、那我吃了什么东西，我摄取的总热量，我的运动消耗多少的热量，我全部都有做一个计算、我就曾经记录了10年，每天都写这样的记录。
哇，
就厚厚的一叠。
哇，我觉得教练也非常适合做非常单调而漫长的事情就跟马拉松一样。所以你这样记录下来10年的记录，你自己对于这42.195的体会是什么呢？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比较轻松、比较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伤害的完成这42.195？
我觉得跑量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对、跑量，我常常把马拉松比赛当成是一个吃饭比赛好了。如果我们要去比一场我们要去吃42碗饭的比赛、那你当然平常不能练习就是只吃5碗或10碗，吃很快把它吃完嘛、你可能必须要配合有早一天、慢慢吃个30碗、那这样你到参加比赛的时候你才能够正常表现把42碗饭给吃完、这样讲的话可能对于一般的初学者就比较能够体会啦，所以我觉得跑量是个重点。再来你跑量达成了之后，你想要把它比得又快又好，那可能就要开始来追求速度了。我觉得这个先后的顺序是这样。
先求一个跑量，跑量有点是打底的这个味道。
对。
那速度的话，教练刚开始你对你自己你是怎么训练的？
速度就是跑一些短的冲刺啦、或者针对你的赛事目标成绩的配速的这个的训练、大概就这两种。
那你从你自己出马的经验呢？我不知道教练的出马，因为你就挑这个双膝硬化嘛、这么硬的马拉松，当时你是不晓得它那么硬，还是你刻意去挑一个这么硬的赛事？
会挑它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有颁那个出马奖啊，就一个很漂亮一个奖杯啊、那我想说那我就去登记好了、对，就傻傻的去登记、那其实出马也蛮有趣的，那时候他是山路，然后看预报就是10度又下雨、想说应该会很冷，所以就穿长裤、然后长袖，然后还戴帽子、那结果在第一个上坡一个长上坡 10K 我就后悔了、我就想把衣服都脱掉，因为实在太热了、对，我觉得出马是一个给我一个蛮好的一个经历跟体验、我后来就是认为说以台湾的这种环境来讲，除非是很恶劣，像有一年那个就是霸王级的寒流之外、否则以台湾的赛事来讲几乎是那种飘衣飘裤，就你有认真的在跑，你如果不要说因为状况停下来，我原则上是不会失温，是可以撑完全场赛事的。
那教练，你从2012年到现在，今年2023也跑了10年，至少10年的马拉松了。那你是到目前为止总共跑了几码？
如果以
全马，以
全马，然后。有被认证，应该说那个距离有被认可的，也超过的或者海外赛事不算，应该有快110场
了。如果再加上那些没有被认证的，哇，那更不止了。
是。
那除了全马之外，超马教练我看最近也涉猎的相当多。
其实我以前就有比过 50K 的超马、也有去香港比过6小时的超马、对、那长鸣赏，这次长鸣赏这次有参加，那去年其实也是有参加。
有 两届的长鸣赏的这个六小时赛教练都是冠军
啊、哦，很荣幸啦。对、哦，
第一届的成绩是多少？六小时你跑？
那时候将近80公里。
啊哈，第二届是
83.6，
83.6又突破了。
是，
哦、这是你到目前为止的最长的距离。
是，
但是教练，因为我的想象中全马跟超马的训练应该是不尽相同的，你怎么样又能够驾驭的这么好42.195跟超马的这两个部分呢？
嗯，我觉得我跟其他马拉松选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相对的我的速度没有他们好，但是我的耐力可能就是说比他们好一点点，尤其是在超过马拉松距离这个部分。
嗯嗯嗯，
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其实超马比的不只是运动能力，有的时候比的也是你的肠胃能力、
嗯、
因为很多人跑到后来可能你的肠胃没办法吸收、
嗯、
你没办法摄取一些能量热量的时候，其实就跟车子一样没有油、
嗯、
不管你是跑车再厉害的跑车，你一样还是动不了。
嗯哼，
对，我觉得我肠胃能力可能比别人再好一些，这也是我超马能够跑得比较远的原因之一吧。
哦，我觉得教练的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应该说你的这个身体的条件了，还有你的体能，真的是讲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哦，好佩服哦。那你到目前为止 83.6， 你有计划要再挑战更长的公里数的赛事吗？
其实目前还不敢去想，因为那个马拉松其实、嗯、超马其实还蛮虐心的。
嗯，
对。你该想哦，我们跑完一个马拉松之后、哦、还要继续再跑一个马拉松，其实那个是很虐人的。
偶尔来一下还可以哦。
对啊，我目前那个痛苦的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忘却了。
哦，真的哦？你是说上次长鸣赏的这个小时？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哦，所以嗯，这句话把我们拉回现实，教练也是人呐、啊。
是，
因为那一次比赛刚结束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呦，李志群六小时他跑了两个全马，
几乎快呀、啊，
几乎是两个全马。
对”对
对，感觉这个跑步的经济性相当高。
其实真的当下是很痛苦啦，我就跑完42K 想说哎、欸、我跑到 50K 就好，因为 50K 是我曾经比过也算是擅长的距离、
嗯、
然后比完 50K 赛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状况，我就跑去上厕所、
嗯、
对，先就去跑去外面想去、
嗯、
就很想尿尿、
嗯、
就跑到那个田径场场边底下的那个去尿尿、
嗯、
后来跑到60几公里就觉得哦肠胃受不了，有点想要拉肚子，又跑去上厕所、嗯、所以我中途有离开了两次又再回来，
这样子还83.6。
其实我觉得那两次的中途离开去排空、嗯、我觉得对我来讲虽然时间上有损耗、
嗯嗯、
大概差了4分钟、
嗯嗯
不过我觉得这次有正面的帮助啦、嗯、因为我如果没有下去休息排解的话，我身体一直处于很紧张的状况、
嗯、
其实我不会跑得更好、
嗯、
下去也是一种休息。
嗯嗯嗯，
对。
嗯，那教练，因为对于你的这个疑问真的好多、哦、就是刚刚听完你这么一连串非常傲人的这个跑步成绩之后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教练他是一个上班族，他不是全时间在当教练训练自己训练别人哦。你平常是朝九晚五嘛，对不对？
对，
一个礼拜至少要工作5天嘛。
是，
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决定要斜杠去当跑步教练，等于你的下班之后的时间还要来练跑跟教别人跑步、欸、
就是一开始跟大家都一样嘛，就很喜欢比赛、
嗯、
那比赛有一些成绩、
嗯、
然后接着可能就会有一些访问啊邀约、
嗯、
然后慢慢的就这样子开始变成了一个跑步的教练。
哦哦，所以你是其他的单位邀请你去教跑步？
对、
哦、
一开始是座谈会的分享、
哦、
然后接着就有跑班，我说哎、欸，我们现在想成立一个针对一些市民的训练，那你有没有兴趣来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这样子。
哦哦哦，
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嗯嗯嗯，葛教练，我相信跑步是你的兴趣也是你的专长，但是因为毕竟你也不算是科班出身，所以你如何以你自己的经验跟你自己的训练把它形成一套这个跑步教学的内容或者是系统呢？
OK， 其实我、嗯觉得很多跟我一样身份的市民跑者很喜欢找我来训练他们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从以前 的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啦，我们的教练就只是会站在旁边看，然后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做。
嗯，
但是我是我会陪他们跑，
嗯嗯，
然后从而了解他们的状况。
嗯哼，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跑步教练比较不同的地方。
嗯，
我们会藉由陪跑的时候观察他们的呼吸，他们一些动作，一些小细节。
嗯嗯嗯，
这个是你如果单单站在场边，你不会发现的一些地方。
嗯哼嗯哼嗯，那你也会帮学生开课表啊等等的。
是。
嗯，那教练，因为你刚刚说你都会陪学生跑嘛，可是因为我平常我有看到教练的时间都是在河滨陪那些非常厉害的跑者跑，所以像我们这种爸咖呢也会幻想说，教练你会陪我们这种比较慢的人跑吗？
哦，其实学生对我来讲，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快的就是好啊，慢的就是不好。
嗯，
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付出你的努力去挑战你自己，
嗯，
都是最棒的。那当然也没有你所谓的是，欸，我只陪快的不陪慢的，
哦，
跑。其实在我们跑班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分组，
哦哦，
会有快中慢的组别，
哦哦，
我通常我都会在中间做巡回，
哦，
然后了解每个人的状况这样。
哦哦，教练你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教练啊？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可能是因为在我的心里你实在是一个太厉害的教练了，然后每次看你在河滨都那样很飞快，就觉得哎，教练会不会 很严格或很严肃？
我的外表看起来可能如果不讲话的时候人家可能就觉得我很严肃，但是其实认识深一点就觉得哎，其实这个李志群还蛮搞笑的。
哦，真的？
对，但是我在训练上我可能要求就会比较，嗯，严格一点。
嗯嗯嗯，
就比较不容易妥协。
哦，
这样
意思是
应该就是
如果今天假设今天学生跟你说，教练我觉得今天这课表我好像没有办法达到教练的要求，那你会？
其实我第一个当下我觉得我会不开心，
哦，
我心里会觉得不开心，然后我就说哎，哦欸，你是有什么状况吗？对，有的时候如果说当然学生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有受伤或者是工作疲劳，
嗯，
这种种种生理的状况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如果他是因为怠惰啦然后偷懒啦，
嗯，
这个我就会有点不开心。
看得出来对不对？
看得出来啊。
哦，所以教练也是不能蒙骗的，看得出来齁，如果学生想混的话。但我觉得你学生应该都很自爱吧。
我是觉得物以类聚啦。
哦，
会来找我上课的学生其实跟我一样可能都会比较自我要求一点，
哦，都是比较认真的严肃跑者，
是可能都是追求成绩的。
哦，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初学者会比较少吗？
其实慢慢的我现在教学的方向也有一点改变了，
嗯嗯嗯嗯，
现在我已经也开始会带一些初学者训练，因为我认为说其实很多像我们班很多学生他们自己都有办法自己去编排自己的训练内容来训练自己的时候，
哦，
我反而会想要说把跑步这个运动推广到更一般人的这个范围，
嗯，
来让他们了解跑步的好处，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喜欢上这个运动这样。
嗯， 嗯，对嘛，因为你是最强市民跑者啊，大家不要忘了其实李志群虽然他的外形看起来就是那么厉害好像有点凶凶的，但他其实是市民跑者哦。那教练 你会怎么教初学者啊？
初学者其实第一个就是跟他们导入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跟跑步的几个重点，
嗯，
对，之外我希望就是让他们能够喜欢上跑步，我觉得喜欢才能够长久，
嗯，
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好，
嗯，
我觉得就是一种引导。
嗯嗯嗯，怎么样激发学生对于跑步的兴趣呢？如果你知道初学者有的人他可能刚开始并不见得是对跑步那么喜爱，那他跑起来他也会觉得很喘很累或是跑得很慢，你要怎么样让他感兴趣？
其实以女生来讲的话，你让她觉得自己的身材，
嗯，
样貌身形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个很容易触发的一个点，
嗯，
因为如果你有持续维持的运动，那你可能就气色会变得更好，
嗯，
然后相对你体重也会减轻，然后你整个人精神啊，然后我觉得皮肤可能就因为有排汗的关系嘛，
嗯，
然后你的新陈代谢会更好，
嗯，
然后就 就是就感觉看起来更有活力，
这真的是很大的吸引力。
是，
其实我自己为什么一直跑步，就是我跑步就为了吃
是
那对于男生呢？
男生我觉得就是你体力可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有精神吧、哦、不管你要事业上的打拼啊、嗯、或者是偶尔熬夜啊，有些体力上的付出，我觉得那 有在运动的话，这个都是会有正面的帮助。
嗯嗯嗯。那教练你现在总共有几个班啊？
好多、欸、
好多、
啊、一个礼拜周间的话、哦、可能就只有休息礼拜一而已。
这样子哦。
对，
礼拜二到礼拜天 你都有这个跑步课程要教？
二到五啦，
六
日是大部分是我就训练一些跟我比较亲近的学生、
哦、
还有我自己的训练、
哦、
会在假日进行。
哦哦哦，所以你在时间的安排上面也蛮紧的咯、哦、
是啊。
哦哦哦，你觉得跑步对于你整个的生活管理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帮助？
有啊，因为你必须要早起，所以你变成就要早睡。
嗯，
那因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跑班的事情，学生的课表要去做规划，所以时间管理就变得很重要。
嗯嗯，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就会就是有条不紊的切分开来、
嗯、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会一团乱。
嗯，现在斜杠之后的你跟之前没有斜杠，你觉得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人生就变得更有目标跟方向。
嗯，你接下来的不论是参赛的目标或者是教学的目标是什么呢？
下一场目标应该是台北马嘛，我相信跟大部分人都一样、
哦、
就台北马、啊、那就是不管是天气啊或者是赛道的认真、
嗯、
都是最好的、
嗯、
那明年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参加海外的马拉松。
嗯嗯，
目前锁定是首尔马。
嗯，
因为首尔马很好跑，还能够跑出好的成绩、
哦、
那以训练的目标我是希望可以感染更多跑者喜欢跑步持续运动，然后保持对运动的热忱这样。
嗯嗯嗯嗯。那接下来等于说是进入了一个算是休赛季嘛，就是现在是这个期间哦，因为我想目前四月份天气也渐渐热了，那主要的赛事也大部分都结束了，那大部分的跑者也都把他们的目标定在年底，那现在到年底有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你会怎么建议跑者来练习呢？
其实我们跑班的学生还是继续在上课、欸
哦、
只是我们上课的内容会做一些调整、啊、
嗯嗯嗯，
就是会着重一些速度上跟一些技巧上的训练。
哦，
对
哦，
那等秋天慢慢转凉，其实打好基础之后会比其他就是中间这些完全放掉的选手们我觉得能够更早进入状况。
哦，所以从现在到年底，假设我们是以台北马为目标的话，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呢、欸哦、
对啊，就是等于还有几乎是两个训练的周期。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周期教练会怎么样来安排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训练的总量会减少。
嗯，
就是跑量会降低。
嗯哼，
然后会把速度给练起来。
嗯嗯嗯，那就是以练间歇为主了。
对，短间歇或者是没有那么长的一些配速跑。
嗯嗯嗯，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难达到我们冬天该有的速度。
嗯，
所以我们在训练上就可能会用心率来取代配速。
嗯，
就心率来监控你的运动强度有没有到达既定该有的要求、
嗯、那也是以每一个学生他的身体条件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目标。
对，
哦，心率跑、嗯、那心率跑的这一段之后呢、嗯、
心率跑的这段之后其实在同时啦我们也会加强、跑步方面的技巧跟一些力量。
嗯嗯嗯，
力量上的训练。
嗯嗯嗯嗯嗯，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嗯，
有些人可能核心需要加强，有些人可能是柔软度需要加强，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非赛季的时候来打好这个基础。
嗯，
做一些调整。
教练，你班上的学生那么多，你怎么样可以一一的指导他们？可能有的跑力不是那么够，有的肌肉又是不够柔软，或者有的已经很不错但他的弹性又不够，你怎么样分神去照顾这些学生啊？
啊，其实我们会分组诶、欸、我们会分出、嗯
哦、还是一样分组，
对，分出速度组别、嗯、那其实教练只是一个引导啦、嗯、那我觉得跑者本身之间的互相学习也是另外一个的重点。
哦哦哦，激励课在你的课程里面大概占比是怎么样？
在现在的非赛季我们会把这个部分给拉高。
哦 OK， 哦，所以随着这个比赛的接近，教练对于训练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
是，
嗯嗯嗯，教练谈谈看，你觉得跑步这件事情，因为它等于说占了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几乎要是全部了，对不对？除了上班之外，
是。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还是始终如一的，可以一直在跑步的这个事情上面努力研究呢？
嗯，我觉得在目前跑者来讲里面，我的年纪算是稍微长一些。
是吗？
是是，还有
可以请教教练是？
我是六年级中段班嘛。
哦。
但是有持续。
哦，那还很年轻啊。嗯、
但是我所讲的就是说，能够还有在赛道上有这么活跃的跟我同年龄的选手，说真的不多了。
OK。
对，很多可能都没有在跑了。
哦、oh, oh, ， oh, oh.
对，我觉得往往我在打破我自己成绩记录的时候， mm-hmm. 我也想跟其他的跑者说，其实即便像我这样，我不是科班出身，我还有正职的工作，那我跟大家一样都很忙，我都做得到的话呢， mm-hmm.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嗯嗯嗯，这段话非常激励人，因为教练，你的 PB 是在今年，你今年又破了你的 PB 了，对不对？
是。
就在不久之前是双北城市马拉松吗？
对。
哦，这场教练的成绩是23718，我没有讲错？
对，没有错。
很厉害，很厉害。这是你相隔了多久你又破了你的 PB？ 哎、其实去年台北马当时好像也是个 PB、欸、
那是国内的 PB， 对，
国内的 PB， 2022的台北马，就在几个月前的台北马，教练是23907嘛，
是。
嗯，然后你3月5号的双北城市马拉松，你又进步了，大概进步差不多有将近2分钟，23718。
是，
嗯，非常不容易耶。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得能够刚好我身边都是一些很厉害的跑者，
嗯嗯嗯，
然后彼此互相激励
了，嗯哼。
其实我那时候抱持着，我可能下一 K 我就会下课。
说在双北城市马拉松的时候，
对，每一 K 都是用尽生命的力量在跑。
哦，
那也就是很幸运，在终点前100公尺才发生小腿抽筋的状况。
哦，教练也是会抽筋的。
啊，会会会，每个人你全力输出一定会会有一些状况产生。
嗯嗯嗯，
对，
嗯，那。当时你又破了 PB， 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你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但是你仍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又把自己又往前推进，所以你感觉到马拉松这件事情，它的极限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很难讲，对不对？
对，我在练习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这一次要比上次再好一点点。
练习的时候，
在练习的时候，每一次练习的时候，尤其在速度训练的时候，
嗯。所以你连练习的时候也都是把自己 push 到那个极限吗？
是啊，
啊，
不然
会不会
不然没有机会啊？
这么努力哦，哎，可是我都听到一种说法是说，就是说练习的时候好像你不要，因为有的人练习的时候是真的，因为把自己 push 到那个极限，结果他在赛事的时候反而就没有办法表现那么好，没有办法超越他的练习时候的那个成绩。
OK， 那这个其实就讲到了训练的方法。
嗯嗯嗯。
我们一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搭配一强一弱，一长一短。
哦。
你说的那种状况，可能就是他每天出去跑，就要把自己跑到极限。
OK。
那因为你身体没有时间恢复嘛。
嗯。
啊，我刚刚所谓讲的说，我这次要比上次好一点，就是我在执行我的强度课表或者长度课表，也就是周二、周四跟周日这些训练的时候，我会算说，欸，我上一次 16K 的 Tempo Run 可能是平均是3分38秒，那我这一次 16K 我要快一秒，我要337，我要进步一秒， 那相对的隔天是休息的时候轻松跑，当然就是用很轻松的心态跟速度去做一个恢复跟调整，并不是每一天都把自己逼到极限
了。了解。不过从教练刚的讲法，我也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严肃跑者了，因为其实每一次的练习你也都非常重视，你是应该是抱着一种很珍惜的心态吧，对不对？
没错，因为每次想说都快50岁了，再跑也没有几年了，真的以后可以好好的休息，趁现在还跑得动就尽量的去冲。
不会啦，教练，我认识很多年纪比你大20岁的跑者都有的，所以教练你放心，尤其你的底子那么好，你又那么认真，所以你可以长长久久的，
希望。
教练今天很高兴跟你聊，我发现教练也爱吃甜食哦。
是啊。一开始运动其实就是为了要做体重的控制啊。对，
但是你仍然是会用甜食来犒赏你自己。
当然啦，训练那么辛苦，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继续拼下去的一个理由嘛。
谢谢教练今天接受我们肉脚的跑步人生的访问。
谢谢。
那我觉得从教练非常有板有眼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到教练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严肃，非常忠于他自己的兴趣，那也一直投入，希望能够自己不断进步的一个人。我想如果能够当教练的学生的话，就可以学习他这样的精神了。非常谢谢教练，祝福教练，希望你年底台北马拉松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场赛事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看到教练又突破了以前的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好，尽力去努力。
谢谢，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咯，拜拜。